在主日平安，让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你。今天阳光明媚，但是温度还是变化无常。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平静的心，也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里边啊，能寻求啊更深的道理。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便听着讲的都能够明白，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真门徒的意义，也让我们知道你真理是什么意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边是真正有那位自由的人。说我们为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请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一切都蒙悦纳，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重新求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次我讲到这里边因为时间比较充足呢，我就说的比较简单但是呢，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好像该说的也都说了这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段吧这一段里边呢，主耶稣说我要去了。但是你往下读的时候就觉得又不太明白，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是不是听起来不太顺口啊？我要去了，我们都知道他要上十字架，或者说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了。你们要找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当主耶稣要走了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还会要寻找什么？他们以为的弥赛亚。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我要走了，你们还要找那位弥赛亚，其实那位弥赛亚就是我所以你们要找我，但是呢你们会死在罪中所以这个话应该这么去理解，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他们就把这话，因为在这句话已经在上一章已经讲过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那么他们就因为上次是因为他要离开他们去另一个地方去宣教今天在这里边他们因为什么呢？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这个自尽呢，我上次没有给大家过多的解释，所以呢我今天呢给大家再说一下他这个自尽是什么意思。这个自尽这个自尽呢正好上星期五我带那个撒母耳记最后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的时候谈到了这个自尽在圣经里边真正的自尽呢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新约里边的卖主的犹大，是不是？那么在旧约里边有一个亚西多福，实际上他也是背叛大卫的一个谋士，这两个都是上吊自杀。其他的呢，基本是在战争当中，可以说是怕受凌辱，像扫罗王就是他服刀自杀，跟着他的那个拿兵器的人也跟着服刀自杀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参孙当他最后跟腓力斯人决战的时候，他把那个豹的两个肚子跟他们一同灭亡。所以在圣经里边呢，并没有对自杀这个有更多的描绘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总原则来看，自杀就是罪，是不是？自杀就是罪。那么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当这些犹太人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讽刺性的预言在里边。这个讽刺性的预言是什么呢？正好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死有两个讽刺性的预言，一个是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他们说难道你要自尽吗？他们所说的你要自尽是什么意思呢？在犹太人观念里边，你所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到，那就是地狱所以他们认为主耶稣可能要去地狱 没想到的是，主耶稣当他们说完这话时，主耶稣其实向他们说：“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从下头来的啊！你们属这个世界，我不属这个世界。”当把这个本质的区别区分开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应该明白，应该下地狱是谁呀、啊？这些犹太人啊，因为因着他们的罪啊，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要下地狱。那么他们说你要自杀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讽刺性的预言在这里面说什么呢？他说这种自杀是预言着主耶稣将来要死。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那里是说，他说没有人夺我的性命啊，是我自己死的啊，我有权死啊，我有权柄死了，也有权柄取过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啊。所以他这个自杀，他们认为这个自杀实际上是主耶稣的自我舍命啊，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种自杀。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那个当年的那个大祭司啊，该亚法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十一章四十九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啊，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人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在一处啊。所以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害你。所以这个两个反讽性的预言，实际上也是对主耶稣的一个啊。他的死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宣告一样。那么当主耶稣他们质疑主耶稣你是谁的时候，下面主耶稣又说呢啊，就是我从起初告诉你们的。这个起初呢，就让我们写一下子回到创世纪那里面，是不是起初神创的天地。所以主耶稣啊，特别在讲到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里边其实主耶稣反反复复启示，他就是那位神，他就是啊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些犹太人不信他。然后下边其实还是他的神性宣告。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里边啊，他那里边所听见的就传给世人啊。所以他们不明白主耶稣是指着父说的啊，特别是那差我来的是真的，这个已经说过了很多次，在圣经里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举起银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啊！”这句话就非常重要。这里边讲到了两个特性，就是主耶稣被举起来的双重含义啊。第一个含义就是他要上十字架被举起啊。第二个就是他举起要得荣耀啊。所以这里边有两个含义。那经文我也在那里啊。列在那里了。那么他要上十字架，其实在三章十四节，还有我们再往下学的十二章三十二节，他又重复说了两次，所以这是第三次说他要被举起。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荣耀，荣耀呢也是在十二章十三章那里面有记载啊，他复活，死而复活的荣耀啊，的荣耀。那么举起银子在十字架上受苦，我上次跟大家说了，他跟他的门徒做了很多的启示，特别一开始向彼得启示他将来要受苦啊，三天以后死而复活。在马太福音里边就是连续记载了三次。 特别是在路加福音啊，我上次也讲了，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那两位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又再次说明基督受苦是应当的。然后下面又重复了啊，没有一件事凭自己做的啊，这都是重复了前面的观点啊，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同在还有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在这里边就说明了他是完全自觉的似乎天意之果啊，旨意的结果啊。当我们读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他常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啊，所以主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父啊，他所传的道也是来源于父啊，他来到这个地上，回到天上啊，完全是啊天父的旨意，因着他的顺服，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什么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神所喜悦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包括特别是做侍奉的啊同工来说，这句话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情况下侍奉都做了，福音也传了，各种活动也都去举办了，但是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就很难说啊。所以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是我们无论是信徒也好，做侍奉的同工也好，都应该所追求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很多事情就像我们应该做的一些日常工作就去做，但是做来做去却没有得到神的赏赐，也不是神的旨意啊，对，这就不是很好。因着主耶稣说了这话，就有许多人信他。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没有长篇大论的讲道，只说了他常做神所喜悦的事，然后就有什么许多人信他。所以上次我就讲到这里，这个许多人信他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分享。主耶稣在这一段里边讲了三次你们必死的句子。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传的福音啊不疼不痒的时候啊，可能没有什么果效，但是当我们很认真的去跟他说这个严重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也很难啊。这些人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刺耳，当时觉得刺耳，但是以后会留下很重要的一个种子在他心里。所以你要不死在罪中，你就要怎么样？要信耶稣是基督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他的缘故。在这里边我们列了啊，从22到25节那里边有四个保证你死在罪中的实际方案啊。像第一个，像犹太人的自以为义啊，他们觉得他不需要耶稣，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你只要像他那样的话自以为义的话，你一定会死在罪中。第一个，你是属世界的，因为主耶稣把说了，你们是属于世界，我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什么？是天上的国人，是不是？天上的国人。所以主耶稣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并不是让我们过一个跟属世上的一样生活，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主有一个应许啊。等到啊16章的还是15章的说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去学习啊。主有应许，因为他把平安给了我，因为他死而复活以后，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是不是？所以他把那平安留给了我们，让我们有喜乐。那么第三个方案，保证你会死在最终的，就是不信。因为在这个一段里边，头一个你们必死在罪中的时候，那个罪是单数的， 这个单数的罪下边那两个你们必死在罪中是复数的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单数和复数来看呢，可以分成罪啊、罪性和罪行啊。那么罪性的话，就是我们从亚当后代开始，我们都有这个罪性啊。罪行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都是罪啊。所以在第一个单数这个罪里边，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不信啊，这个不信就是罪啊。在圣经里反复说，因为到十六章里边那里还有主耶稣说，为罪、为义、为审判，怎么样？让你们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你们不信我。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所以这个不信，实际上就是那个单数的，你们必死在那个罪中。下面就是我们要学习今天的圣经经文啊，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这个经文比较短，但是呢，每一句话里边都带着真理啊。如果去讲这一句话，真理必叫你得自由的话，就可以讲一堂课。所以我们还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简单的来叙述一下。那么人间通往自由的道路，我想了一下，第一个就是人们想的这种自由的道路，就是金钱和权力啊，这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一个事情。金钱呢，其实现代人特别在北美，我们学一个词叫 financial free， 是不是？financial free 就是你有一定的财富自由之后，你就可以什么高枕无忧了，你可以提早退休了啊，可以过你所过的一切生活了。当你真正有了金钱的时候，你就看那些富人，其实并没给你带来自由啊。这个你钱越多，实际上你的烦恼越多。你越有钱，你就需要有更多的钱来支持你这个钱，这是一定带来的捆绑给你。权力也是啊，权力也是。你看现在的所有的那些领导人，无论那个美国总统住在那个白宫里边，还是什么其他的那个什么汉白玉叫什么，那个英国叫什么白喜汉，你住在那里边，其实就像住在监狱，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你没有那么多自由，有那么多的士兵为你把守啊，你出入各方面都是有那么多的保镖，你说你有自由吗？你没有自由。所以金钱和权力不能给你带来自由。第二条道路就是被称为这美国式道路。这个美国式道路呢，就是所说的我们现在民族自由和人权，是不是？可以保障自由。你就发现这个原来这个拜登政府，你就知道这个美国有没有自由啊？表面上看好像很有自由，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实际上没有自由。当你看到那么多的那个非法移民进入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都是乱啊。然后呢，当你看到黑人命贵的时候，那你就看到的就是随便抢劫，对不对？随便拿。最近我们加拿大发生的，以前就前不久发生抢车事件，明抢啊，完了进商店也是那个 ATM 机器说挖走就给你挖走了，是不是？这是加拿大，以前听说都没听说过，但是现在到了什么程度，说抢你就抢你，公开的抢你啊。所以有人就怎么样，就是第三道路就完全绝望了，寻求一种内心的自由啊。但是这种如果你没有信仰的那种内心的追求，你还是迷茫啊，还是迷茫。这今天的经文不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31到36节，一二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守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真啊，真理，除此之外就是真的门徒，然后真自由啊，都比较难解释啊。这里边第一个是告诉基督的使命，乃是带着我们走向自由。然后呢，一方面脱离罪的奴仆，另一方面要成为神的儿子，这是这一段的中心思想。那么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这是上一段的末了的一句话。然后这一段开始的时候，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所以这个两个信放在了一起，是不是一个信啊？因为紧接着下边有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33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这些人马上是反驳耶稣的一拨人，或者是犹太人。前边说到有许多人信他，然后第31节，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好像是一拨人。那么下边那些他们是不是跟他是一拨人呢？这里边是有一个解经的难度啊。有人说是一拨人，有人说不是一拨人啊，基本是这两个观点啊。还有说的是第31节那里边就是主对信他的犹太人是初信者啊，刚刚接受他为主的一波信徒啊。如果是从33节那个他们，那么这些人可能就指着这里边我列出来的这里边列出的是什么？他们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话，实际上就有个警告在里边，就是你们有可能不常的。所以31节是他们那些人后来心里容不下他的话，就是37节所说的，甚至想要杀他，是37、40节说的话，因为不明白也不能听他的话的一些人啊。所以这个信呢，就好像是在前土石头地里撒的那些种子的那些信徒啊，所以不是真信徒啊。那么也有人说这个31节的信呢，表示才开始进行，所以这个开始信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啊，不完全的信。所以因此主向他们解释真信徒的定义与效果，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那么这种异常现象呢，这些注释我是从卡尔森那个注释书里边摘录下来，它有很多的解释。其中第一种解释呢，它是从结构上看，30节那边后边是有受词啊，所以那个是真正可以叫人得救的信息。那么第二个是呢，就31节那里说的，它有什么间接受割，是描写不当的或者浮浅的信心。这个信心就跟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末尾的时候，主并不把他们交给他那些人，那个信心就是因为他看了神迹所产生的信。那么主耶稣并不把他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那些人的心。所以这个信呢就是一个浮浅信。从31节来看，那么 这种结构上的变化，那么这些人就是比较肤浅的性或者是不真实的性。但是这种性呢，在5章24节的时候啊，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又来描述真实的信心啊，在5章24节那里。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主耶稣所用的话呢，其实两边都可以用啊，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啊。我们不把时间花在这上了啊，因为我觉得我想来想去，我是这么认为。我还问了彩梅，我说你认为是什么信？他说都有。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为什么都有呢？因为主耶稣的话语产生了信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信，包括他信徒门徒们，是不是产生了信？那么主耶稣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酒的时候，其实就是给门徒看，门徒看了以后就信了啊，所以主就接受了这种信息。尽管这神迹主耶稣说产生信，他不把它交给他们，但是他那些门徒当看到这个时候，主耶稣接纳啊，主耶稣接纳。对于信心呢，那么神迹所产生的信心呢，其实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话，我若不用神迹，你们总是不信，是不是？他就那里边就其实就给那个神迹所带来的果效的一个肯定，所以这个因着神迹的信啊，包括就是水变酒他的门徒的采用的信，就是真实的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施洗约翰呢，其实他一个神迹也没有做过，是不是？到约翰福音12章那里，他没有做过一个神迹。但是信他的很多，信他的很多，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那个他所传的道，当时是400年以来所没有的信息啊！因为在两约之间，可以说神400年没有向以色列人也好，或者犹太人说话啊，神隐藏了400年。那么当四旬汉一出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很多人都去到旷野去见他，而且并受他的洗，因为他下面有句话，你们要悔改，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天国近了是给所有人的一个福音一样啊，听到这样的喜讯。但是他同时把对人的要求，神对人的要求也说出来，你们要悔改。所以这个信息是让当时犹太人非常扎心，所以呢有很多人信他，是可以说是从以赛亚以来到施洗约翰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么大的复兴啊！所以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俘获了他们整个的犹太人的在等待的那个信息啊，特别是当他们在罗马政府的欺压下，那么这个信息一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信他。所以当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那些门徒有很多也转向了主耶稣，特别是当主耶稣向他们显神迹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主耶稣啊。所以这个神迹呢，可以说对这些真正信仰他的人是有果效的。要对他那些不是真信的人说，这主耶稣的神迹实际上很没用。所以这个信让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些所有犹太人跟从主耶稣那一群人里边，有一部分是信他的啊，包括他的门徒啊，有一部分就是什么， 怀疑的啊，所以这些他们给我感觉就是有怀疑的，没有真信的那些人，甚至是抵挡主耶稣的那些犹太人，所以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清楚理解这个问题。那么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所以这里边有一个警告，这里边有个警告。当你读这个警告的时候，我就其实想到一个什么呢？列王记上22章那个亚哈王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亚哈王是以色列这个王里边活当王最长的时间吧，好像是大概是22年啊，那里面写的22年。但是到22章的时候，犹大王约沙法就跟你说要攻打那个亚兰国的拉莫啊，伊利亚拉莫。伊利亚莫的时候，22章那里边，列王记上22章，约沙法是敬畏神的啊，他跟他说我们要把他那个要打回来，因为他是神应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啊，还在亚哈王，那个亚哈王就同意了。但是约沙法说你要求告神，那你要求告神，先求告神啊。于是呢，亚哈王就找来了400人，就问他们要不要去攻打，那些人都说要攻打啊，要攻打。当约沙法听到这话的时候，他说你们里边还没有先知了吗？然后这时候亚哈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啊，但是他这人恨我，经常向我说恶言，经常向我说恶言。约沙法说你不要这样想，就让他去给他找来。结果他说是可以打，是可以打。结果他说有一个异象在里边，他说看到了以色列民怎么样，像没有主的一样，都是怎么样？那里边，他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各归各家。结果这个预言呢，真正应验在他的亚哈王的身上。那一天不仅亚哈王死了，是不是？而且老百姓真是没有主了，以色列百姓就是各回各家啊。那里边描写的这个啊，这个先知给他们的一个什么警告一样。同样在这里边，主耶稣也给这些信徒有一个警告。有一个警告，然后怎么这个警告怎么说的呢？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这里边什么是真门徒呢？就是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常常遵守在这里边实际上是住在啊，住在他的里边啊。这里边有一个持续性啊，持续性不是你说你刚信主就完事了，因为我们你发现有很多信徒，当你在这教会里受洗的时候，人就没了啊，人就没了。没了的话，一方面他可能一开始信了之后呢，他又不想那个接受这个信仰上面的一些继续教导，他就离开了啊，所以。你开始是一回事，能够坚持下去是另一回事，就是信仰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真正在这里边持续信仰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是对我们一个考验啊。所以人要做真正的门徒，就要常常遵守他的道啊。实际上就是常住在主里面，常住在主里面啊。所以我们说坚持不懈是真信心的真门徒的标记，然后你 能够坚持，那里边足有一个什么荣耀的结局告诉你，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所以作为门徒其实是要付代价的。我把这个圣经里边 这几个经文给它列到一起，我快速的给大家念一遍。马太福音10章37节到38节这么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边主没说不要你爱你的父母，不要你爱你的儿女啊。这里边有一个比较，你不能超过爱主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啊。但是你不能超过，你把这一切成为你在家里边的所付出的爱啊，对你父母也好，对儿女也好，但是你把主对主耶稣的爱给忘了，那这不是我们做信徒的要求。那么这里边其实对我们更高的要求是爱他们，同时要高过对他们的爱啊，这是爱主是第一位的。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然后下面一句话更重要：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听到这话，可能很多人也都走了啊。这里边强调一个做门徒。做门徒，这里边实际上是我们要付代价啊，要付代价。那么下边呢，约翰福音就是用四啊，这个四呢跟做有点不同，就是我们有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的本性啊。你作为基督徒，你就应该是什么？第一个，你应该彼此有相爱的心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本质或者本性。那么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是第五章里的那里有，他把他眼睛治了之后，他说你们为什么又问我呢？那你们要想成为他的门徒吗？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下面辩论的时候是他们把摩西把亚伯拉罕看得多么重要啊，就是做门徒。所以真理啊，真门徒必晓得真理，这是主给的第一个应许。所以你就会很困惑，那么真理是什么啊？真理是什么？我看了一下子，在网上其实要讲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困惑。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你要讲真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没有什么，没有真理，哪有真理，对不对？包括当主耶稣被送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其实比拉多说一句话，真理是什么？因为主耶稣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啊，我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么他说你真理是什么？当时比拉多的那种心态呢，就是我其实也是现在所有不信主人的心态，真理是什么？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这个真理问题是什么？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无论是洛克的经验主义还是康德的理想主义，其实他们都没有对真理做一个完美的解释。但是圣经里边就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解释。像我们读了第一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啊。这是那么真理，圣经里边所讲的真理是什么呢？这个我是从陈老师上看来，他告诉我们，第一个是有客观方面，是指神的启示啊， 使人明白神的旨意，借以得着救恩，这是客观真理。那么在主观方面，实际上就是指主耶稣基督自己啊，因为当主耶稣在十字架那里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真理是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真理是神启示的中心啊，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说，既然乐意啊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因为当时有人质疑使徒保罗的权柄，他的权柄或者说他的信息是直接由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所以他没有必要要请示那些其他的使徒也好，其他的人。他们当时在加拉太书一章里边你就知道啊，当他们质疑的时候，他是因为他是从耶稣基督直接来的启示，所以他从不为这个事情妥协。所以他在后边书说，如果有人所传的福音和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一样，那个人就当受咒诅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胆量向使徒敢说这样的话。那么真理也是神救恩的具体表现。因为在以弗所书三章那里边一开始提到神的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大家可以去看。然后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圣使徒、先知一样。然后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才有机会享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福气啊。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三个六节话。所以把这两个摆在一起来看呢，这个真理就是指的什么？天父的儿子啊，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真理，不是重在指客观的真理，而是重在什么？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而言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信徒都要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什么是真自由呢？33到36节说的非常清楚。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这是他们以质疑对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啊？是谎言啊！这句话绝对是个谎言，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埃及就怎么样做奴隶400年，是不是？做奴隶400年，然后呢，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希腊帝国，现在的罗马帝国啊，前面还有个波斯帝国，是不是？都在他们的奴隶下。然后呢，在亚述帝国把北边的10个民族给挪走了，下边南边的2个民族被巴比伦给挪走，这会儿他们家破人亡。原来神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都没有啊？为什么？我们要想这个原因是为什么？跟自由有关系啊。什么是自由呢？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当父母管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这父母是管太多了啊，只有一个约束，就是学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你学习好了就行了，什么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用你操心，你就是学习，你学习不好了，就言外之意你就什么也不是啊。所以 孩子的天性其实就是好名嘛，对不对？孩子天性就希望有自由啊，不受父母的约束啊。所以我们小时候都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叛逆父母啊，但是当你叛逆的时候，父母往往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只要你住在我们的屋檐下，你就要遵守我们的规则。你父母是不是你听过没这样？或者你对你的孩子说没说过这样的话？说过，你可能也听过。所以孩子就有一个什么心理啊？尽快找回来这个家。所以很多的孩子上大学啊，本来我们在这里，比如说有多伦多大学，其实也挺好的大学。这些孩子都不愿意上这个大学，为什么呢？想离开父母，去别的地方远一点啊，做他想做的事情，做他所喜欢的事情。他们认为这就是自由啊。这个我找来的这个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个我看了一下原文，其实他这个翻译的不是符合原文的，是音符。这个作者呀，这个匹多肥，叫裴多肥。当他做这个诗的时候呢，其实他26岁，他就为国捐躯而死了。那这个音符也是，当他翻译这个诗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就21岁。啊，要21岁，那个《左翼联盟》里面有他一个啊。因着鲁迅呢看了他这个翻译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好，结果就是一直放在了我们可能是那个中语文课文本里，是不是？其实他这个，你生命也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你生命没有了，你追求爱情，你追求自由有什么用？是不是？其实挺矛盾的，这话翻译的不是很好。下边那个。是可能是原文的意思，他说自由爱情我两者皆需，那么为爱情我奉献生命，为自由我奉献爱情，这是他原文的那个意思啊。当然我们不去考虑他这个自由了，他其实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他觉得这个自由非常重要啊，就是这个意思，这自由太重要，因为当你成为一个亡国奴的时候，那当然了，就是这样。中国人赶紧去救身，在日本人管辖下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所以很多人把这个自由去当成就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啊，没有约束。实际上，自由是从真理的约束而来的。很多人不认识这一点，那么。在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啊，1800年之后呢，康德说过一句话：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那是野蛮，而是想不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其实这康德这话说的是挺好。穆勒说：个人的自由不以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所以当你考虑到个人和群体的时候，你个人的自由确实不能影响到众人的自由，是不是？中国人的自由啊，因为我们受那个西方那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个自由平等博爱是那个时候的口号，一直对我们受影响。但是这个自由其实中国啊自古以来就有了这个字，但是它给翻译成叫自由，其实那由就是自由的意思。大家要回去看这个，它有这个自由，其实是有自由意志跟自由的一个区别在。我不给解释了，要严谨可能解释，比方解释的好。那么《东周列国志》里边，中宣王斥责臣下曰：“代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啊？顾名思义，自由的意思就是由着自己为所欲为，不受约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那么自由在中文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一个毒药，人人都很亮眼，但是在那个中国年代的时候是一个贬义词，那现在完全改变了。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隋文帝杨坚的爱妃被皇后偷着杀掉了，杨坚一气之下骑马出走，狂奔二十里，流连于山谷之中，叹曰：“我贵为天子而不自由。”后来皇后去世了，无人管着，杨坚压抑了多年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纵情声色，两年后怎么样？一命呜呼。临死前对别人说：“如果皇后在此，我必不至于此。”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么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吗？从世人来看啊，就像我刚才说，如果你对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他们肯定会叫也会怎么躲避啊。所以对于罪人呢，真理叫他们不自由。世人说的自由呢，不是自由，而是罪的捆绑，就是主耶稣下边所说的话。所以基督呢，让人得自由的真理啊，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他救赎的大功。一方面呢，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啊，使人在他里面不再受律法的捆绑；另一方面呢，他复活的生命已经胜过了什么罪，使人在他里面不再受罪的捆绑。这是我们信仰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他们回答主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所以我们又分析一下他们这些犹太人的心理。那么按照他们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按血统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啊。但是在罗马书里边，指出属肉体的子孙和属灵的子孙，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成为了他属灵的后代。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里边有属肉体的意思，也有属灵的意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他的属灵的后裔。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是天生的骄子，他们有神的律法，是应该怎么，就是完全将来进天国的那些子民，不需要耶稣基督就可以进天国。所以他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所以这里边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他们有这些的捆绑，他们不认为是捆绑。所以我觉得他们认为是什么，当他们质疑主耶稣这一话，其实他有一个作为他们犹太人，其实他们有一个敬拜的自由。怎么说敬拜自由呢？因为他们按照神给他们一切的律法，按照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可以非常轻松自如地敬拜神，不像我们不知道可以自如地去敬拜神，这是可能是他们想象的。但主耶稣并没有反对他们所说的并没有反对他们所说的。然后下边怎么说呢？在看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个。其实他们至少有四方面的捆绑，一个是律法的捆绑。这个律法的捆绑，你就知道，当我们开始讲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他们就引用律法怎么样来想抓耶稣的把柄。然后主耶稣在那之前说过，你们没有一个遵守律法，你们为什么想杀我？那么他们当听到主耶稣这话的时候，他们就想用律法来抓耶稣的把柄 所以他们想的这个非常恶劣的手段，抓了一个行人的妇女，只抓了一个，让主耶稣来判断到底是应不该用石头打死，所以给耶稣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就是用律法来控告耶稣。然后他们有什么罪的捆绑？罪的捆绑，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你。”主耶稣没有反对他们所说的那些罪，但是从罪上这一点来说，他们就是奴仆。然后是撒旦的捆绑，我们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看他们是怎么样受魔鬼撒旦的控制，在背后的势力。然后主耶稣说：“你们是魔鬼的儿子啊，你不是亚伯兰的后裔，你们是魔鬼的儿子啊。”所以当主耶稣跟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就跟主耶稣真正的对立起来了啊。下一个就是审判的捆绑啊，审判的捆绑，就是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中。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样的后裔呢？这个题目非常大。亚伯拉罕的后裔里边，因为这就回到了创世纪，你要知道神为什么呼召亚伯拉罕啊，然后呢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应许其实在十二章那边看到呼召他出来，从加勒底流尔出来，然后呢到十五章十七章就给亚伯拉罕应许，特别十七章那里边有个应许，就是给他一块地，迦南美地，但是他到死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没得到这块地，所以这个地或者说神给他的应许是实际上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肉身的应许所以这块土地呢，你发现他并没有给什么亚伯拉罕肉身生的以斯玛利啊，以斯玛利是现在所有的什么阿拉伯人的祖先啊，所以在以色列四周那个以斯玛利的祖先，以斯玛利就是他们的祖先。所以中东为什么这种战争呢？就是以斯玛利的后裔跟以色列的后裔啊，雅各的后裔一直征战的结果。所以中东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这里边有征战，世界上就没有和平。所以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也不是台海的大问题，其实最终的问题就是在中东那里边，是以斯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可以这么说，以撒的后裔当时出生的时候是先出生的以斯玛利，然后出生的以撒。但是当你看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后，其实给以斯玛利也有应许啊，他也是一个大国，也有很多人在里边啊。所以这个应许呢，但是神给以色列民族的应许就不包括在以斯玛利在内啊，他是给以撒，就给以色列啊，就给雅各。所以雅各生的十二个民族啊，以色列。那么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有这么四种含义。第一个是他肉身的后裔，包括以斯玛利，也包括以扫，是不是？以扫是雅各的哥哥，是不是？以扫和雅各，但神爱雅各不以扫啊，这里边是有神的主权在里边，并不是靠行为，神说所拣选谁，谁喜好谁。但是你看雅各的一生当中，你就知道神为什么喜好他啊。以扫呢，以一碗红豆汤把自己的长子生给他卖了，这是亚伯拉罕的右生。第二个后裔是指的什么呢？是蒙拣选的一族，就是雅各的后裔 所以这会儿神一直应许的是以色列民族。第三个就是属灵的后裔啊，属灵的后裔其实包括以撒、雅各，包括我们现在信徒啊，也就是新约的教会啊。那么最后一个亚伯拉罕后裔指的一个，因为那里边那个后裔是单数，就指的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特指耶稣基督啊。所以马太福音那里边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么基督是叫人得自由的真理啊，这几个方面大家去看，一个是他成全律法，一个是他在复活生命胜过了罪，第三个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魔鬼，第四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啊，所以他承受了这些，我们就不用再承受，所以他是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真正的一个自由。这个我会发给你们，你们不用去弄。那么后边呢，我简单说一下子吧，因为我是想把这两部分呢放在下次讲。我简单的说一下子啊，如果需要补充的时候啊，我再给大家去补充。因为在这个第八章里边有很多对比，这个对比呢，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律法跟恩典的对比，是不是？所以在那个八章一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律法啊，犹太人使用律法想啊控告耶稣或者抓耶稣的把柄，但是用这个律法没有抓到耶稣的把柄，反倒把他们显出的罪给彰显出来了啊，这个罪彰显出来之后，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临到了那个行人的妇女啊，这个行人的妇女得到了恩典，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信徒得到的恩典。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第一次来并不是为了定罪，他是为拯救我们，是为了这些罪人，所以有罪的人需要医生啊，所以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是义人，他们用不着耶稣基督啊。所以第一章到第一到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律法和恩典的不同，也就是我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来的啊，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看明了这一切。然后呢，是什么呢？就是光与暗的对比，光与暗的对比。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到生命的光。”啊，所以那个跟从我那个在那次没有给大家说啊，没有好。其实要讲跟从的话，其实就是你要信而顺。当然跟从了，就像徒弟跟师傅一样啊，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就像什么士兵跟元帅的关系一样，你要完全的顺服啊。所以在我们信仰里边，我们不是一开始信，我们还要像今天所说的，要常常持守啊，常常遵守啊。这个常常遵守呢，就是要住在基督里。啊，住在基督里，等到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边，我们会详细的探讨这个主题，因为这住在基督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住在我里面的就怎么样，你就有生命啊。”所以我们要常住在他里面。然后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对比呢？就生命和死亡的对比，生命和死亡的对比，那里边就看到 罪而带来的死亡，是不是？罪而带来的死亡，你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就死在罪里。所以怎么样得生命呢？就是你要怎么样，要信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边是一个救恩的问题，救恩里边你得到这个救恩，你就是有生命的。你没得到这个救恩，你还在原来的生活里边过你原来的生活，那就是犯罪的生活，那么这样人就是死亡。所以一个对比是罪、生命与死亡的一个对比啊。今天呢讲的一个对比呢，实际上是什么？真信徒和什么自由与捆绑的对比，自由与捆绑对比。所以怎么样我们得自由啊？这是耶稣所说出来的让所有人啊打破我们一个传统观念的一个真理的话。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不会得到这个自由啊。所以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就是怎么样，去除我们原来罪的捆绑，能让我们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那么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另一面，他们的捆绑是什么捆绑呢？就是实际上还是罪的捆绑，还是罪的捆绑。让他们看到如果不信耶稣是基督的话，他们不仅去死亡，还有永远活在那种捆绑的生活里啊。所以这里边下面要看的话，就看到什么是真子孙和魔鬼的子孙是什么样的啊。我简单的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怎么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啊。这是主耶稣说的一个原因。我所说的是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看见的。所以他区分出来了我的父和你们的父啊。因着你们看见你们父所行的，你们才行你们父所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个父是什么父？然后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你看见他们他说他们的父是亚伯拉罕。然后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看这话变没？前面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我知道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指的是你肉体的啊，肉体的。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对不对？我们知道创世纪里边记得亚伯拉罕事迹，亚伯拉罕是什么？我们通常给他叫什么之父啊？信心人的父，应该这么说。他不是信心父，要信心的父，好像信心是从他们源头来的。我们讲父的时候，通常是讲什么？是源头，是源头。主耶稣为什么一直说，我所听的，我所传的，都是从父那里得来的啊，没有我自己的啊。所以你们要遵行我的旨意，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们就知道什么是出于神，还出于自己。在七章那里面说的话，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一直强调这个父，其实也向我们显明他是他的儿子，天父是父，是源头。这个父、子、圣灵，在圣经里边，或者是当主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一直没有清楚地表明父是什么，子是什么。当圣灵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只听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不是？ 然后我们上次给大家讲的时候，当主耶稣受死的时候，天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啊，因为先圣灵降在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呢，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个要解释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呢，就非常抽象，在我们这个理性的范围之内，我们是理性的范围，用这个理性去思考，我们完全思考不明白。所以基督教的真理是启示的真理，当神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圣灵的做工就让我们可以有信心的去接纳。当你接纳的时候，你慢慢在这个信仰里边，你会明白什么是圣圣的圣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要按照现在多神教来说，他们就不相信什么一神论。如果按照犹太人的一神论来说，他们就不相信这个三位一体。如果相信这个三位一体的话，就是什么三个神啊。在英文里边是 person， 讲贝格的时候叫 person， 但是这个 person 很难理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贝格啊，贝格。但是讲到贝格的时候，实际上只有四种，包括神之外还有三种贝格，大家知道吗？神有贝格，人也有贝格，天使有贝格，还有谁有贝格？魔鬼有位格，所以这个是有位格的，但是神是三个位格啊，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就像耶稣基督是，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啊，这是基督论里边啊很难理解的一个事情。在神论里边，圣父、圣子、圣灵就很难理解啊，三位一体的神。那么这个三位一体神在初啊，在头大概两个世纪里边辩论了200年，然后耶稣基督是神又是人又辩论了100年啊，这会儿在我们的教义里边就确立了这个三位一体神的一个教义，同时也确立了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啊。所以我们在信仰里边这两个是最难理解的，也是争议最多的两个问题。所以这里边你们有时间的话回去考虑一下，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和他们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啊。最重要的下边那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言论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所以这个他们回答这话里边有三句谎言啊，有三句谎言。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然后我们不是言论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我们回去思考一下，他这个三大谎言都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儿子又有什么问题？因为主耶稣一开始说了，我真理使你们得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主耶稣引用了三次，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却怎么样想要杀我，然后下边又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却怎么不信我啊。然后呢后边还有一个，你们，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样要杀我，不信我，还有什么？你到底想没有来？ 下次再告诉你们啊，三个啊，三个实际上在里边，但是基本是不信、啊、他们是不信，两个说你们不信我，为什么想杀我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边啊，然后呢，弟兄姐妹再往下看。再往下看的时候，一直到59节，我希望下次能结束。当你看到他们真正跟主耶稣针锋相对去辩论的时候，特别是当主耶稣有一个宣告，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的时候，这个神性的宣告的时候，他们就拿石头要打死耶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在他们固有的传统和那个教导里面是多么可怕，但愿我们不要笑话他啊，在圣灵的领导下，我们真正的认清啊，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啊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神。我们请子龙传道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大年主，主啊，感谢主，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主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而去。主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把圣经赐给我。就是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有生命。主啊，我们感谢大能主。主啊，今天我们也从经文当中看见那些犹太人，主啊，他们认为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有属灵上的自由。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主啊，你来做拆毁的工作。主啊，你拆毁他们心中的自以为意。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主啊，你在重建我们之前。主啊，你也做拆毁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求你来拆毁我们心中的一切的，主啊，拆毁那些一切能够影响我们来认识主你话语的一切的，主啊，主啊，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晓得主啊你的真理，因为你说真理是让人得自由的，主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可以得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把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敬拜。我们也交在主的恩手当中，都主来掌管。感谢大美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大家。